好，我们继续看49卷讲义1400页。第五谛远离十二法的第六法是远离自大。第七法是远离媚人，媚人就是轻蔑他人。那合起来呢，就是自己赞扬自己，轻蔑他人，合起来就是自赞毁他了。远离自大就是不见内法故，是名远离自大；不见外法故，是名远离媚人。内法外法这后面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内法是自己了，自己都能够观空了，那还有什么好骄慢的呢？外法众生也空了，有什么好轻慢别人的呢？轻视他人的呢？自己都空了，还有什么好赞扬自己的呢？第八，远离十不善道。这十不善道会障碍八圣道啊，那当然对无上菩提道也会障碍了啊。如果说犯的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啊，贪嗔痴。那当然有时候跑三恶道都来不及了，还想得解脱道，那佛道更不用说了，当然成就不了嘛，所以应当远离十不善道。第九，远离大慢啊，不见有法可作大慢者，就法观空了啦啊，也不会分别哪个大哪个小，远离大慢。第十，远离自用。自用如果一般汉语来讲，它就是自行其事了，刚愎自用，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见是法可自用者，因为法观空了，不会刚愎自用。十一，远离颠倒。颠倒处不可得故，依论来说主要有四种颠倒，就常乐我净，无常的误以为是常，产生常的颠倒啊，本来是苦的误以为是乐，本来无我的误以为是有我啊，本来不净的误以为是净。第十二，远离淫怒痴啊，就远离贪嗔痴，就三毒所缘啊，这淫怒痴处不可见故，是名远离贪嗔痴处啊。这是五地菩萨应当远离的十二法。第六地的菩萨要具足六法，还要远离六法啊。具足六法就是具足六波罗蜜。诸佛及声闻辟支佛住六波罗蜜中，能度彼岸，是名具足六法。这个地方值得留意啊，一般六波罗蜜是菩萨修学的嘛，但是这里为什么说诸佛及二圣住六度中？二圣为什么住六度中到彼岸呢？这在论那边会特别针对这段经文会提出来，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依论义来说，就是《般若经》他谈六度啦，也有谈这种种二圣法。那这些二圣他也可以随分修学六度了，布施二圣也可以修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只是浅深不同了。那这六个善法二圣当然也可以修了，只不过二圣他学得的智慧比较着重在共相，共相得解脱，那菩萨所修学的般若，它是以般若摄导万行，包含慈悲啦，种种方便，度化众生种种不同的别相，也都具足。就三圣，住六度中能度彼岸，是名具足六法。 远离六法，就是不做二圣意，做是念声闻必知佛意，这个并不是无上菩提道，所以应当要远离。再来，菩萨布施不要起忧心，因为这忧心也不是无上菩提道。再来，如果看见有人来索取，心不默，如果说退失的心啊，逃避啦，这个也不是无上菩提道。在菩萨所有物不施，出发心时不施，不做分别，这东西可以不施，那个东西不可以不施，再来布施之后心不悔，不会忧悔，因为有慈悲力的缘故。再来不疑身法，因为他有信功德力故，助六地菩萨远离六法。好，那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第二地中应当要满足八法，第一法就是戒清净。戒清净者，出力中多行布施。那行布施以后，知道持戒比布施呢更殊胜。为什么呢？持戒者摄一切众生，而布施不能普周一切。你布施再怎么样有钱有限了，对不对？远在太远的地方你也布施不到，而且大家一下通来了你也受不了啊。这毕竟财务非常有限，但是持戒呢能够遍满无量，如不杀生戒。不杀生戒它就是发愿，我一切的众生都不杀，所以让一切的众生都得到无畏啊，都没有部位了，那这样子就是施一切众生命。所以在经典上讲啊，五戒就是五大施，五种大的布施。譬如说偷盗，他如果是发愿受五戒不偷盗戒的话，他是一切所有人的财物，一切众生的财物他都不盗。那这个当然让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得到安稳无畏啊。这种布施当然是很大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那持戒他的福德无量无边，因为他普施含摄一切众生，而众生无量无边呢，所以持戒的福德呢也无量无边，好，那前面说到戒清净，除了说不犯律仪，不犯戒条以外，诸能破佛道事，此中皆名破戒。我们要成就佛道，要福德啊，智慧啊，慈悲具足嘛。所以如果说嫌恨众生啦，或者自忏悔他啦，这些对佛道有所缺损的，严格来说都是戒垢，也就是所谓的破戒，戒就不清净的了。离开这些破戒的戒垢，那就名为清净，甚至于起二圣心都还是戒垢，二圣心也是戒垢，那何况其他的这些烧刀淫妄等等，或者是骄慢啊、贪啊等等，这些当然更不清净的啦，所以这里的戒清净就是对成就无上佛道有所缺损的，这个通通是戒垢，我们要远离。好，第二地的第二法知恩报恩，有人或许会这样想，我现在有这么有福报啊，这是我过去世的福德因缘，我应该享受这些福报啊，是我的福德感得的啦，那有人会想，这是福德我应该享乐的啦。 我自然尊贵，如有何恩？啊，有的施主啊，送东西供养啊，有的人会想，这是我过去生的福德啊，所感得的。你只不过是借着你的腿跑得送过来而已啊，你有什么恩德呢？哦，有人会觉得这样想啊，哎，那智论他就这样讲，如果这样想的话啊，他会堕入邪见啊，所以我说。菩萨当知恩。下面解说，众生虽然有过去是你得到福乐的因缘，但是那是过去生，今世事不合合，那你就没办法享乐。你虽然说感得福啦，那没人送过来，那你吃什么？你穿什么？对不对？你就没办法享乐。譬如谷种在地，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你根本长不好，有时候长不起来。不可以说因为地能够生谷，就说啊，这跟雨没有关系，雨没有恩德，不能这样说啊。所以这个雨等于是，像施主啦，种种，或者是尽管你过去生再怎么样有福报啊，但是现在。生在富贵人家啦，正好借着他们的手给你嘛，等等。啊，这个就像雨一样，不能说雨都没有恩。所以除了主因以外，还有助缘呢，助缘也很重要。虽然你的主因是稻谷，但是雨啊，这些助缘那也很重要。虽然所受之物是过去世你所种的这个福德因缘，但是来供养之人，他的因为敬仰你有德啦，来护持这样的敬爱好心的助缘，他当然还是恩的一部分呢，他还是恩呢，不能因为这样子，认为跑腿的、就不感恩了，不要这样想啊。所以从这样想，我们尽管自己过去生有德，现生的种种助缘，我们还是要感恩啊。虽然说过去生有种下三宝的因缘啊，能够见佛啊，听闻佛法啊，要有这些善知识的因缘，但现生的种种善知识啦、师长这些，我们还是要感恩，还有众生恩啊。复次，知恩者，这是大悲之本。开善业出门，这个门没有开后面就不用说了啦。所以出门开始的门就叫知恩啊。知恩的人，那人所敬爱啊，你的好名声啊，会不断的远播。来生死的时候也可以升天上啊，最后可以成佛道。而不知恩的人啊，甚至比畜生还不如。好，下面。举一个例子，《佛说本生经》，有人入山砍柴啊，结果迷失道路了啊，又遭逢暴雨啊，太阳西下啦，非常饥寒受冻啊，又有种种毒蛇猛兽要来侵害啊，那个人就进到一个石窟，结果本来想要躲雨啦啊，结果碰到大熊，吓坏了，惊恐而出。诶，不过这只熊呢就跟他讲你不要恐怖这个石洞里面非常温暖，你可以在这边休息。这个雨一下连着七天啊，那熊呢还采了很多的甘美的水果啦甜美的水来提供给这个人。七天以后雨才停止。那不能一直在山洞跟熊作伴啊，他要回家嘛，那迷路了怎么办？熊就带领他，告诉他那个回家的道路。不过熊告诉他说他是罪僧，有很多的冤家，会找他麻烦，如果有人问的话你就不要泄露天机，他说好。结果那个人忘恩负义啊，他走了以后看到猎人，猎人说你从哪里来？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野兽？他说有，我看到一头大熊。 不过这个熊对我有恩、哦、我不能告诉你。结果这猎人跟他洗脑、哦、你是人啊，我也是人，我们应该人跟人要互持嘛，要互相互相帮忙啊，你为什么不护念人、哦、去疼惜这个熊呢、哦、他说你不用怕啦，你现在迷失道路你不会再来又迷失的了、哦、你告诉我，如果我们抓来宰杀的话可以多分你一些。那个人、哦、他就心变了，带领着猎人告诉他熊的地方。那猎人杀熊以后就多一些给他，他伸手要取熊的肉，结果两轴就掉下来了、哦、那猎人就非常惊恐说，诶，你为什么这样、哦、你有何罪？这个就说，这熊看他如父是子、哦、他现在那个忘恩负义了、哦、因此而得此罪。那猎人非常恐怖啦、哦、这个熊的肉我不敢吃了，不敢吃也就算了啦、哦、他说慈施众生，也不敢吃，他想要丢掉可惜啊，要不然拿去供养僧众、哦、来看僧众能不能消瘦。诶，还好这时候有一位上座的六通阿罗汉、哦、他一看、哦、这熊是菩萨、啊哦、那未来是会做佛、哦、你们大家不要再吃这个肉，有其他供养。那国王听到这个事情、哦、就赐令国内的人，如果有不能知恩报恩的人、哦、那不让他住在这国家。又以种种因缘赞叹知恩报恩、哦、那就遍眼无底、啊、大家都能够知道恩报恩的道理、哦、人皆信行。复次菩萨作是念，即使有人有恶事于我，我都还要度化他、哦、那何况对我有恩呢，那更应该要好好的护持他、哦、来报恩。第三法助忍入力、哦、如忍波罗蜜中广说，问曰，种种因缘是忍入相、哦、为什么这里只有说不嗔不恼呢？答曰，不嗔不恼是忍辱的主体、哦、它的主要内涵是不嗔不恼。那包括身口意、啊哦、首先为什么有的人会发脾气啦、哦、没办法修忍辱，就是先起嗔、哦、先起嗔心，然后呢借助身啊口啊、哦、来恼害他人。菩萨出行故，但说众生忍，不说法忍。因为这只是二地的菩萨嘛、哦、那到七地才是真正证悟无生法忍，在二地菩萨修忍入安住忍入力，所着重在众生忍、哦、那能够在众生忍，对一切众生不嗔不恼也不容易啦，对不对？心不嗔，身口不恼、哦、不要一个臭脸啊摆给别人看、哦、那更进一步的内心能够柔和、哦、这叫不嗔不恼。二地菩萨应该具足的第四法是受欢喜。菩萨见持戒身口清净、哦、持戒是第一法嘛、哦、戒清净，那戒清净就身口清净，在知恩，知恩是第二法，忍辱，忍辱是第三法、哦、由持戒而达到身口清净，由知恩忍辱而得到心清净、哦、像这样子身口意三业清净故，则自然生欢喜、哦、所以欢喜不一定说要好吃的好看的才欢喜、啊、身口意清净，那自然就生欢喜。就好像有人、哦、这个香汤沐浴、哦、穿好的新衣服璎珞庄严、哦、来照着镜子啊，心里欢喜，这是一般人、啊哦、那菩萨呢，他是善法庄严、哦、哪些善法？就清净的戒 啊，还有知恩啊，忍辱了啊。还有清净的戒啊，可以作为禅定智慧的基础啊。那现在得到清净的戒，无量无边福德就容易得到，所以欢喜。那不是自己身口意清净就欢喜啊，还要成就众生而欢喜啊。菩萨安住于持戒忍辱中，教化众生，要令众生生他方佛国啊，或者是生到天上人中受乐，或者让他们依着三圣道而得解脱啊。观众生乐着，如长者观小儿共戏，亦与之同乐啊，亦与之同戏啊。再拿另外一个比较稍微新奇的东西啊，慢慢诱导他啊，舍掉前面的种种爱好，像一般的众生开始是爱好五欲乐嘛，来慢慢告诉他有更好的禅定乐，再告诉他有涅槃解脱乐，再告诉他有这无上菩提乐，就慢慢诱导他啊，令舍前所好。菩萨也是这样教化众生啊，要成就众生，有的让他得人天福乐，慢慢来诱导，令他得三圣啊，得二圣解脱啦，得大圣菩提乐啊。以是故言受欢喜乐，就是成就众生而欢喜。第五，不舍一切众生，善修集大悲心，就长养大悲心，适度一切众生故，发心牢固，不为诸佛贤圣所轻笑故。因为本来发心要度一切众生啦，结果后来退心了，那当然就被诸佛贤圣所轻笑了。那菩萨呢，要坚固他的本愿啊，不舍一切众生，恐怕辜负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不舍一切众生啊。例如开始已经许诺别人啊，要给人家什么东西，可是后来食言就不给了啊，那就是虚妄的罪人了。那菩萨他既然发愿啊，不舍一切众生，他就要努力去实践。第六法，住大悲心。佛自说本愿大心为众生故，所谓为一一人故，于无量劫代受地狱苦，乃至让这个人集无量功德做佛入无余涅槃。他如果还没成佛入无余涅槃，还在受苦啊，我愿意带他受苦，一直到他们成就。即使再多的劫受地狱的苦了，再多的众生他都不以为苦啊，这叫大悲心起。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无有待受罪者，何以作誓愿？就是说因果啊，个人种福德，那享乐果嘛，对不对？那有众生造恶因啊，他是得恶果啊，怎么可以他造了恶？由菩萨来代受罪呢？这之前我们学员也有问到这个问题嘛？智论在这个地方的解说是这样子，答曰：菩萨宏大之心，深爱众生，若有代理，必代不疑。他的前提就是说，如果可以代众生受罪的话，那我义不容辞，我一定代替。但是事实上能不能代替，那另当别论了。个人的因果啊，有时候还是个人了。复次，菩萨见人间有天池，天池就是像有些外道啊，他祭拜天的那个庙啊。他们祭拜天呢，是用人肉血五脏来祭祀罗刹鬼。那这罗刹鬼 是只要有人的血肉五脏来祭拜，那就好了了啊、哦。有人带着则允许，所以菩萨做事念，地狱中啊、哦，比如有众生啊堕地狱，那要受苦。如果可以代理的话，那我愿意去代替他受苦啊、哦。众人听闻菩萨大心如是哦，那更加的敬重他啊、哦。随者和菩萨深念众生啊、哦，甚至超过慈母啊。第七法，信施恭敬之受。菩萨因为施而得无上菩提啊、哦，所以你想要得无上菩提，你应该要恭敬施掌。所以要开智慧，在十住毗婆论里面说，我们要开智慧的话，那要恭敬法，恭敬说法人。好，如果对法都不恭敬，不恭敬说法人，那你想要得菩提，要开智慧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菩萨想要得无上菩提，应该要亲近师长，听闻正法，所以应当要恭敬供养师。虽智德高明，如果不恭敬供养，则不能得大力。这个大力就是无上菩提了。菩萨想要得无上菩提，如果没有恭敬供养，就不能得无上菩提。虽智德高明，这里从汉文的解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了。有的是，或许认为是师，师不管是智慧啦或者品德都非常高洁高尚，那如果说的弟子没有好好恭敬供养，那没有办法得无上菩提啊。不过另外就是把智德高明看成是弟子，那如果是弟子的话哈，这个智德高明就或许有人会质疑了哈，如果说弟子不恭敬供养师长的话，那还可以称为智德高明吗？啊，不过假如这是指弟子的话，应该是相对而说了。智慧可能是一般的聪明，但是要离无上菩提那还差得很远呢。啊，那另外下面这个主要是讲高慢的心，高慢的心，即使是三果的圣者。那个慢心啊，还没有完全除得很干净，因为他修惑啊、哦，那个慢心一直还残留，所以只要是弟子的话，这个智德高明等于是相对的啊。即使你本身有才华，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恭敬师长供养，那没有办法得无上菩提啊、哦。下面有个譬喻。譬如深井没水，这个水呢是非常甘美，但是很深啊。好、哦，那就像无上菩提啊，它是非常高远啊、哦，不是垂手可得的。那如果没有这个绳子啊、哦，来取水的话，你这个甘美的水得不到。如果能够破除骄慢。高心啊，那对师长能够尊重、恭敬、信服，则功德大力归之。啊，譬如像下雨，下雨它不会停在高山山顶上啊，它一定是顺着往下流嘛。那如果你我慢高山啊，你我慢像高山那样子，那法水怎么留得住呢？那都往下流了。若人骄心之高，则法水不入。如果恭敬善师，则功德归之。啊，如果我们好好恭敬师长，那可以得到种种的法益，乃至最后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要破除骄慢的心。恭敬善师，啊，这个善师在讲义1405页这里还有提到善师。佛说依止善师， 我们一直好的师长啊，那则持戒、禅定、智慧解脱都能够得到增长。就像种树依于雪山啊，雪山大概雨量啊，种种环境很好，很丰沛啊，那么根、茎、枝叶、花果皆得茂盛。如果是这种树依于沙漠，那就不一定会有这花果茂盛啊。是故说，于诸师中敬之如佛啊，对于师长啊、师尊应该恭敬，像佛那样子。那这里的恭敬善师，则功德归之。这个善字，我们如果当作形容词来形容美好的师长，就是非常优秀的师长啊。依着这个好的师长呢，他知见清净啊，各方面智慧品德都不错，能够让我们戒定慧得以增长。另外这个善如果作为动词的话啊，也有赞叹啊，这个善也有赞叹的赞美、交好、亲善种种意思，就对师长啊好好的亲近他、恭敬他、赞美他，那这样子的功德就归向这个求法的人啊。好，那下面有因论生论。问曰：二师云何得供养信受？即使是善师，一般人都不能够视之如佛了，何况二师呢？那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于一切的师长都把它看成像佛那样来恭敬呢？好，底下答曰：菩萨不应顺世间法。因为菩萨他要出离三界的嘛，他是要修行的，他不能再跟一般人这样子同样的思维、同样的同流合污啊。一般人这样做，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一定要有超凡的这种胸襟啊跟行持嘛，对不对？如果是一般顺世间法者，善者心左，恶者远离。如果好的，他就一直贪左；不好的，他就舍离而去。那菩萨不随世间法，他不顺着这一般世间人那样子。如果这师长能够为我们开解深意，能够解答我们的种种疑团，对我们有益的，那我们就尽心尽力的恭敬。师长有什么恶事啦、不圆满的地方，那我们不要去计较啊。下面这里的譬喻很好啊，如臂囊盛宝，比如说一个袋子啊，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珍宝，那这个袋子非常不好啊，你不要因为这个袋子很不好啊，就整个舍弃了，你舍弃了里面的宝，你也取不到啦啊。又如夜行险道。非常危险的道路，很暗，那如果有卑下的人来为你拿火炬，你不要认为这个人非常粗劣啦，非常下贱而不接受他的带路，不接受他的光明引导，那只有堕落险道了，有可能堕入那个悬崖啊等等的。菩萨也是如此啊，他一心一意恭敬师长，为的是得智慧光明，不要去计较啊，他有什么身口意的种种的恶事。复次，弟子应当作是念：师长行般若波罗蜜，有无量的方便力，不知以何因缘故有此恶事。如常提菩萨啊，这个在后面《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常提菩萨 他要跟法上菩萨求法，就有提到，因为常理菩萨他非常精进要去求法，就这个法上菩萨呢，他旁边呢、有很多的才女围绕，那或许有的人一看，哎，我是要来跟你求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你怎么天天跟这些才女在那游乐呢？哦，那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哦，或者是产生种种这奇怪的心理的想法啊、那这时候啊，这都引般若经的话啊。那时候听闻空中十方佛来告诉常理菩萨说，汝与法师默念其短，长生敬畏，就是说这个法上菩萨他这样子其实是一个示现啊、那你不要只看这一面，你应当要起恭敬心。所以弟子们、这上面这两行的意思就是说，行般若波罗蜜的师长他可能有无量方便力，他为你看起来好像他在作恶或者在享乐，可是真正的因缘他为什么这样子，弟子不知道，师长有可能是种种方便的、或者是示现的，那不要因为看到这种表象哦、就觉得说、他不清净啦、或者犯戒啦，种种而不清净这师长啊，可亏大了啊、所以应当念师方便示现恶事，那我们不要去计较他啊、只是觉得说因缘不可思议啦、行般若无量方便力。再来复次，菩萨作思念，我们要亲近的法师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这跟我 无关、我所要求的那只是要听闻正法来帮助我自己，譬如、像你所塑的佛像或者木雕的佛像，它本身没有实际的功德，它不是真佛有实力啊，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是你塑的啊，木雕的啊，不过呢，如果我们能够起佛想、就是把它当作真佛这样 来恭敬的话，都可以得无量福德。那么何况这个法师、他有智慧方便能为人解说，以是故法师即使他有过失、这个人业报因缘啊，个人了，我只取他的法义而已，他有过无过我们不要再花精神去计较。再来，如世尊想者，就是世事如佛。我先说菩萨亦以世人，菩萨不能跟世间一般人同样的见解。世间人是怎么想呢？世间人分别好坏，好的非常贪着，犹不如佛；好的非常非常喜爱，但是呢，尽管再怎么喜爱啊，他有把他喜爱的人看成像佛那样吗？比如说有的他很喜爱他的小孩子啦，或者喜爱他的先生啦、太太啦，或者喜爱他的师长，那他有把他喜爱的人看成像佛那样吗？所以这里指的是说，我们要视师如佛，一般人没有办法视师如佛，而菩萨应当要视师如佛，一般人做不到的、尽管他在怎么敬爱啊，怎么喜欢的，没有办法看把他看成像佛那样子，而我们菩萨不要像一般人一般见识，我们也要视世如佛。还有世间的一般人不喜欢的，他起轻慢心，了不比数，就是不跟他在一起了，不愿意跟他相提并论，一般人是这样的。那菩萨呢？菩萨他对这些可怜的众生，或者是 他的跟他有怨的，埋怨这菩萨啦，找菩萨麻烦的，菩萨也不能跟一般人一样啊，还是要度化他，还要慈悲摄受他。所以说菩萨则不然，不要跟世间一般人一样，喜欢的就贪着，不喜欢的就起轻慢心。菩萨则不然，观诸法毕竟空，从本以来皆如无余涅槃相，观一切众生视之如佛。像世间一般人所爱着的，那他菩萨也要恭敬，那世间一般人爱着的没办法像佛那样，菩萨也能够像佛那样的来恭敬他。那世间人所轻慢的，菩萨也要把他像佛那样子的，不要起轻慢心。何况法师有智慧利益，以能作佛事故，视之如佛。因为法师能够说法，能够利益众生。第八法，勤求诸波罗蜜，菩萨作思念，这六度是无上的菩提道的因缘，我们应当一心来具足。譬如商人、农夫，商人会做生意的人，他是到什么地方啊，去收购很多当地的，当地可能很便宜啦，那去收购，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所缺少的去卖大钱，对不对？那农夫呢，他就是要找合适的地方种植合适的种子，那才有收成嘛。菩萨也是要这样子啊。随所示国土，这个示有往的意思了啊，除了合适以外，有往或去啊。那这个是在讲商人呢啊，国土所需之物，这是在讲商人。商人是看什么地方正好这个地方需要，那但是他缺乏嘛。那从别的地方啊，去尽力的去收购啊。那农夫的话呢，他就找地所宜的种子啊，不管是所需之物或者是所宜的种子，勤修求办，事无不成。又如今世行布施之后的大富贵，持戒的尊贵啊，修禅定智慧得道。得到就得菩提了，能够开悟啊。菩萨也是一样啊，行六度则得成佛。勤求道者，就一心勤求六度。随者何？如果心不坚固，慢慢拖，慢慢拖啊，那没有办法一鼓作气勤求精进，就容易被烦恼所覆盖啊，被魔人所破坏。所以佛说与二谛中应当勤求精进，不要懈怠。好，第三谛满足无法。第一，多学问无厌足。菩萨知多学问是智慧的因缘啊，得智慧则能分别行道啊，知道什么是人天道，什么是三恶道，什么是解脱道，什么是无上菩提道啊。如人有眼所至外啊，就开智慧眼啊，所以菩萨作誓愿，十方诸佛有所说法，那我都愿意受持，全部受持。那一尊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已经很多了啊，都不容易受持的，何况十方诸佛呢？那他具备怎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受持呢？下面就提到，具备有文持陀罗尼力，陀罗尼就是总持啦，他持善法，持一切善法，持一切恶法，就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强，文持不忘。再来得清净天耳力故，再来得不忘陀罗尼力故，就能够对佛所说法都能够 全部受持。譬如大海能够受持一切十方诸水，菩萨也是一样能够受持十方诸佛所说之法。好，第三地应该具足的第二法是净法师。如苗中生草，除秽则茂。一个肥沃的田呢、我们要种植有益的植物可以收成。但是有时候杂草长得还比有益的植物更快啊、那所以我们要除杂草。除杂草以后啊、这有益的植物才能够长得茂盛。菩萨也是一样啊、菩萨想要具足清净的法布施的功德，那就不要夹杂那些不好的东西了。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法布施的时候有的那些名闻利养啦、或者是后世的福报啦，或者是贪求小乘的涅槃啦、这些对菩萨来说都是杂草。那菩萨清净的法布施，不求这些名闻利养后世果报，也不求二圣的涅槃，他是纯粹为众生以大悲心随佛转法轮。佛是以清净的方式说法转法轮，我们是菩萨学佛嘛，也要学佛这样的清净转法轮。法师相，这是讲法布施。庄严佛国相，受无量勤苦。庄严佛国，这是第三法啊。受无量勤苦，这是第四法。住惭愧处，这是第五法。如先说，下面不舍阿兰若住处，少欲，还有知足。好，我们请看角注203。住惭愧处，这是第三地所应该行的第五法啊，在讲义1407页接着就会有说明。但是这里提到不舍阿兰若住处，还有少欲知足，它其实应该是第四地菩萨所行的前三法啊，应该是第四地菩萨所行的，但是他夹在这个地方讲如先说，有点不太合适啊。这段不舍阿兰若住处，少欲知足，应该放到第四地那边会比较恰当啊。好，底下因论生论，为什么只有说二因缘故在生死中不厌呢？因为菩萨在三界中度化众生呢，那为什么只有说两种因缘？为了成就众生，为了庄严佛土，不厌生死呢？应该因缘有很多嘛，为什么只有说这两种，成就众生跟庄严佛土？答曰：是善根被具故，在生死中苦恼薄少。就是他具足善根呢、另外在生死当中三界，他说度化众生了，不是说烦恼很多了啊、他是在三界中自己的烦恼比较薄，苦恼薄少啊、乃利益众生。譬如人有疮啊、有好药来涂抹，那他的疼痛啊可以减轻啊。菩萨得善根清净故，今世忧愁嫉妒恶心等都能够止息。那如果他在受身啊，可以得到善根果报，自受福乐，以这些福乐种种因缘再来利益众生啊，满众生的愿，自己净世界，让世界严净，胜于天宫，视之无怨啊，能宽慰安慰大菩萨心， 啊，连大菩萨心都能够安慰他们呢，那何况是凡夫呢？啊，所以虽然有多因缘，但是主要是为了成就两件事，在生死中无厌啊。一个是为了利众生啊，再来就是为了庄严佛土。第五法住惭愧处，惭愧虽有种种啊，此中大者是二圣心。菩萨发心想要广度一切众生，为了度众生，虽然受一点点挫折苦恼啊，那也都为了度众生呢，受一点点挫折苦恼，就想要独自入涅槃，这是可惭愧的啊。那菩萨不应该这样子啊，这广度众生，也愿带众生受苦，不要退心。譬如有人哦，他本来是要是摆非常丰盛的宴席来请客了，但是突然吝惜的心一起，就不让人家吃了，自己吃起来了。你说惭愧不惭愧啊？那帖子都发出去了，大家来了，你不让人家吃，自己在那边吃，这个是值得惭愧的。同样的，菩萨他发愿度一切众生啊，那不要退心。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第三地啊，我们今天到这里。